好，那么这一期是我们就是虎年的第一期节目啊，正好胡瑞过来，我们在一起聊天哈。那胡瑞呢，他现在是有一个理财师的资质，是吧？
对对对，大家好，大家新年好啊！我是胡瑞，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那个我呢是2017年左右开始从又回到金融行业里面嘛，那之前一直是在从事保险相关的服务，然后在过去这2年疫情呢，也花了一些时间去考了一个特许金融顾问的执照，然后也拿到了这个美国的投资的这个 license。那所以现在呢，就是把这个金融相关的服务更挖深了一点。除了保险以外呢，也帮客户去管做一些 wealth management，就是投资管理呀，或者做一些这个金融规划的服务啊，还有就是一些当地的小企业，帮他们做这个退休规划，就是他的这个小型企业的退休金管理，就是 401k 啊，就取决于公司的规模，然后他们的需要，然后去做设计，然后帮他们找好的产品搭配。
就是我们身边有很多在美国做一些投资嘛，因为这个也是叫刚需嘛，家
是是
庭
是。
的必要配置。其实好像中国跟美国相对来说，就是美国的这种投资衍生产品或者投资产品、投资衍生产品占美国家庭的比重，感觉上好像更多。
更多是，对，
对。
我的感觉是，中国的中产他们。大部分的这个家庭资产是在房产里面，大部分。那么这个跟美国刚好是，美国的话呢刚好相反，就是说它其实大部分的家庭资产是在这个股市或者说是金融产品里面，因为这个也跟这个国情相关。那美国大部分也跟税则有关系。那么因为这个税法允许，就是合格退休账户享受一些这个税务的优惠，然后公司呢，它的福利里面也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它的公司投入的 401k，员工投入的公司可以 match 等等。那么所以大部分美国人的这个财富还是积累在这个美国的股市里面的。
对，这里面。因为我们听众有一些是国内的朋友嘛，这个关于 401k 啊什么，他了解的不多。我大概说一下哈，就是说中国的退休金啊，实际上是就是交给这个叫政府退休金，他的那个大池子，他们在运作，是不是？美国是自己运作。
这个美国也有，就是政府运作的退休金，就是我们交的社保税。我们交的社保税呢，主要有三方面的功能，一个呢就是65岁以后有一个红蓝卡，这个医疗卡，还有一个呢就是取决于我们这个工作时候交的这个税收的多少，那么在退休的时候可以从这个 SSN 里面拿这个退休金，但其实这个呢是不够未来这个退休生活的，或者说不完全足够吧，但这个是一个比较有保障的退休收入。还有一个 SSN 的功能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退休以前有一些因为意外、因为生病导致无法正常工作，那它提供一个伤残保障，就是它会给我们一部分的这个收入，按照过去的收入的一个平均水平给一个SSN 的补贴。就比如说这个我太太当时怀孕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没办法工作，然后其实就跟 SSN 去申请了一段时间的这个收入补助。
这是失业金吗？
不是失业金，就是 SSN 的一个 EDD 的一个钱。
啊、EDD 的钱，
对。
Okay。
对，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那 SSN 呢是一部分就是社保福利，
对，
但是这个社保福利其实对于大部分的家庭来说，退休以后它是不足够去支付他这个退休生活的。那所以其实更大的一头呢是分两部分，一个是公司的这个退休计划，就比如说是 401k 啊、或者是个人的退休计划，那叫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 IRA、那 IRA 还分就是普通的 IRA 和那个 Roth IRA， 这个有税则上的区别。那这个等有机会我们再来展开去说。
总体来说大家知道，就是美国也有中国那种，就是我交了等于是叫做就是社保，中国那个叫社保，社保他退休之后他就有社保的退休金拿嘛、那美国也有一部分这个，那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根据你的收入，大部分人应该是存每年可以就是一个人可以存6000块嘛，是吧，的那种一个账户。那这种账户呢其实也是个人存的这个退休金账户。那这些呢其实你当然也可以存着，但是呢更多的它是会拿来投资，因为你不投资的话，到你真正退休的时候，你这个通货膨胀，你这个就完全不够了。所以说在美国的这种各类的这种基金啊，包括进入社保的啊，甚至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这种基金会的基金，它也可以去做理财
啊、对，这个其实投资标的会比较多。那大部分个人的投资账户，比如说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 这个每年它有一个这个存入的上限就是6000，如果说是50岁以上的话会多1000，这个是 catch up。那其实还有一部分呢是公司的 401k， 那这个的每年存的上限会高一点，差不多这个最高可以存40000多美金。那公司的话呢，其实它大部分呢就是公司的这个设的这个账户，它会去选择几个基金，然后这个员工呢这个去选择这个他这个基金公司提供的产品，去根据他的年纪，根据他的风险偏好来去做选择。大部分是基金或者说是 FOF， 就是 Fund of Funds， 就是母基金。也这个母基金呢它的这个就更加就投资更加分散一点。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去说做一些指数基金或者去炒个股都是可以。
对，就这里首先我们知道，就是美国的这种就家庭的资产配置和中国有所差别的，就是它可能比重在这个股市上会更多一点，当然还有债市。债市里面当然也含了国债了，是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说最稳定的啊，比如说美国国债啊，几年期的啊，十年期的，这基本上叫做我们叫做基准利率，是吧？然后呢是各种的债市，那这些债市呢可能我们就就是如果熟悉炒美股的，但是呢他对于这种比较就债市的领域可能会不太熟悉，但是这些就是基金经理们他们所熟知的，他可能会在这里面去配一些债，债呢就是说比较稳定的这种回报，
叫固收类，我们叫 fixed income。
对，然后我们再就是我们从最安全的国债开始说，然后是说普通债，然后是到这种更大的基金，比如说你刚才说的美林的那些基金。
美林它是一个 broker， 就是它是一个相当于证券公司，它跟基金公司还有区别。美林呢是说管理这个个人账户或者是公司账户，帮他去选择基金。那大的基金公司在美国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像是黑石、BlackRock， 然后晨星、Morningstar， 它也有自己的这个投资这个投资部门。因为它背后的投研团队非常强，因为我们所看的大公司的这个风险评级很多就是看晨星，然后包括行业报告，它的投研团队很强，所以呢它就是它要借助它这个很强的投研团队也做一些投资管理。还有呢像是美国基金 American Fund， 这个它的这个母公司叫 Capital Group， 它的这个总部就在我们洛杉矶，就这些都是美国比较大的规模的这个基金公司。 那他们在做这个基金的时候，其实它是大部分都是按照行业来分，或者说是按照风险偏好来分。就比如说保守一点的呢，我们会配置更多的在债券又或者叫 fixed income 里面，比如说 30% 的股票 ,70% 的债券，然后比较激进一点的，或者说比较年轻一点的，那就可以选择比较激进的这个投资标的，就 80% 的股票 ,20% 的债券，通常它都是会有一定的配比，这样子来分摊一些这个市场的波动的不确定性。
对。所以整体来说，债市和股市构筑了美国家庭投资的，几乎好像没有哪一个美国家庭没有在这个方面投资，因为你只要有退休金，你必然涉及到这一块。
对，肯定是会有，因为因为这个是跟税法有关系，因为在美国呢，它有资本利得税，
对，
在中国是没有的，至少现在还没有，它有印花税，但是没有资本利得税，可能未来会出台。那如果我们这个自己开的这个投资账户，这个短期的这个资本利得，它是按照我们今年的这个收入来交税的。
对，
长期的话呢，它就是按照一个长期资本利得来交税。但是呢，你通过这个退休金账户，投资，至少增值的部分全部都是延税的。
对，
就是你在支取之前是不用去缴税的。同时呢，我们这个每年存入像 401k 或者普通的 IRA， 你存进去的钱呢，就从你个人的收入，今年收入里面抵扣。那你的这个税收，这个可征税的这个收入的水平就下降了，你的税率会向降低。所以从这个税筹规划的角度上来说，肯定是所有人都会，就是说这个传统美国家庭来说，都会去利用这个工具来去做一个投资管理、退休规划以及他的税务的家庭税务的规划。
对对，这里其实也涉及到一个，比如说在这一点上，个股和基金其实是有点相同，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哈，我们比如说买卖个股啊，因为你看从去年开始的波动，你就很尴尬在于什么呢？就是它涨上去的时候呢，如果你卖掉，立刻交税，是吧？这个去年上半年我们这个烦恼的是，这个年底交这么多税怎么办？当然，到去年下半年给吐了很多回去啊，是吧？这心里也就是从交税这个角度，反正把去年年底肯定是把这个所有亏损的票全卖了啊，用来冲抵之前的这个盈利嘛，是吧？那这个就是如果炒作个股呢，就是存在这个问题，就是你如果涨了，就特别在波动强的情况下涨了，你卖了，烦恼的是你就要去交税；不卖呢，你烦恼的是它会跌下来。但是如果是你买基金啊，那么基金里面它做的调整是它内部的，而你表现出来的，比如说你IVV 是吧，这个标普500的指数其中一个基金哈、其中一个基金，那它比如说从100块涨到120块，它内部可能已经形成了无数次的买卖，但是在你这里，你涨到120块只要你不卖，你就不交税。其实美林的那个应该也是这个吧，
这个其实可能实际的情况跟自由军想的不太一样，比较这个我们叫 passive 的，这个是主动管理基金，我们这样说，主动管理基金其实它内部的交易如果有这个短期的利得，它会给这个基金投资人发1099，就告诉你说这个利收入其实是这个你可能需要去缴税的，但是呢，但是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刚刚你提到的。我们自己会需要去判断说我们哪只股票要去，从税务的角度上说我们要在年底之前把它卖掉，这个可能是涉及到一个比较复杂的计算，或者说综合的来考量，但是基金的话呢，它自己有这个专门的税务的管理的系统，我们叫这个 tax harvesting， 那么它可以就是想办法尽可能的让基金投资人去避免去交这些资本利得的，或者说这个短期资本利得的税。当然也有这个被动管理基金，被动管理基金它就交易的频率没那么高，所以你可能就是从税务的角度上来说，不用太担心这个基金会给你本年度带来什么这个税务的这个问题。
对对，我们其实大部分的人啊，他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习惯自己操作的，他还是会自己操作。然后呢，就是习惯于交给这个理财师打理的，他就会交给理财师打理啊。那这里面当然，可能也有一些人他会有比例，他比如说一部分自己操作啊，一部分交给理财师打理啊，他也会有这种的安排。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比如说哈，我其实也在就之前我的这个银行的，他其实是银行客户经理，
嗯，
那因为我是在 Trace 开户的嘛，那他也看得到我的这个账户啊，有一些时候他也会给我打电话，他说哎呀，他说就都是在我们表现不好的时候给我们打电话，知道吗？就是说哎呀，你看你自己操作你是没操作好吧，这个那你是不是给到我们来操作。
嗯，
那这一块呢，就是我在想啊，比如说他操作他怎么操作，那么他也是根据我们的这个要求，比如说他会问你，
嗯，
你愿意怎么配啊，就是说你是保守型的还是激进型的，他甚至会精确的问你，那这个债务你配多少，就是或者说风险不大的你配多少，然后主动的配多少，然后这个股市比如说首先是股跟债嘛，是吧，然后还股这里面你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那我是在想，如果他都问得这么清楚了，这种比例结构不是我们配也可以吗？
是，但是就是说这个投资经理呢，他通常的一个这个跟客户去建立这个信任关系或者说去建立委托关系的一个流程可能是这样，就是他大概的了解您的情况，
嗯，
然后给您做一个风险偏好的问卷，这中间包含说你这个大概有多少钱准备投到这个账户里面来，这个钱你可能会考虑投多久，那如果没有了这个钱，这个您这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然后就是说
它是更广泛的一个。
对对对，然后你是不是会考虑这个他甚至会问一些更细致的，就比如说您家庭的这个每个月的开销，每个月的进账，未来的三五年会不会有大头的开支，比如说孩子要上学，你可能要投资物业等等。那么综合的下来之后，他的系统其实就会跳出来一个你的风险偏好。然后呢他就跟你来确认说可能我们会给你搭配一个组合，70%的股票，30%的固收，那么你这个账户也取决于说这个账户是在退休金里面的，还是就是有税务优惠的，还是没有税务优惠的。没有税务优惠的，它的债券的这个部分呢，可能会帮你配一些像是周债，就是这些都是免税的周债，它的收益你不用去交税等等。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相对比较复杂，个人比较难去完成的一件事情。当然就是您说的是没错，就是个人我们可以去比如说标普500，我配个标普500基金 ETF 最简单，我配一个 50%，然后我再买这个 20% 的国债，买 10% 的这个周债，再买 10% 的比如说全球市场基金等等，这样子还可以分摊就是美国本土的一些风险。但是其实很少一部分人真的会去这样做，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每天去看盘，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太理性的这个交易。
对，特别是波动大的时候，
是
庄家其实他就是要你交易，
对对对，
你一交易就被他割了。
通常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尤其是波动大的时候。但当然说如果专业是做这个投资的，而且是做 day trade， 就每天这个进出交易的，那又不一样。他可能就是会有自己的一套系统去规避这个冲动型的这个交易。但基金团队呢，他自己有整个后台有投研的团队，有税筹的团队，有这个专门研究固收产品的，有专门研究股票的，或者说行业的。那么他会这个综合的来去做这个投顾。
我现在有订那个 CNBC 的这个就是每年付费的那个叫专业版嘛，我看他其实很多基金他会公布自己的就 投研的这个报告。
嗯，对，是的，但是它不会这么时效性不会这么高，就是说，基金它是就是说证监是要求它去披露它的一个过去交易的，然后甚至它要告诉所有的投资人说为什么我有这笔交易，我是从怎么一个考虑，做了这个换仓的动作。
对，
但其实真的说白了，大部分的这个个人投资者他不太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这些。那大部分其实是像这个投资顾问，他把这一部分的信息整理好之后再去告诉自己的这个管理的投资人。
对，但是就是我看到 CNBC， 那你的意思是它时效性就是不会那么快放到 CNBC 的专业版上哈？那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因为我们是常常看到它每天其实都有对重要的一些股票就是做的那个变化，比如说是持仓还是买入还是卖出的评级，然后有写出这个理由嘛。那这其实是有一个时效性问题，就是它是之后放出来的。
个股的话可能还会这个时效性强一点。我刚刚说的这个是就是比如说大的基金，它在过去这个上一个季度做的一些重大的调仓，那它可能要晚一两周它才会出这个报告。但个股的话您说的这个 CNBC 它可能就是说它的一个评级，就是它的买入评级，它可能调成这个持仓评级，或者说调成它已经这个市盈率很高了，或者说到一个阶段性的高点了，它可能会说这个放一个这个不建议持仓等等，或者卖出评级等等。它会等于说是由它的一个投研团队来做的这个预判。
我也感觉到了，就是我常常看 CNBC 的一些文章，我发现它是滞后的，就是等这个事情都发生了它会出来一个，比如说这个什么 Facebook 这个昨天猛降完之后它出来马后炮说，因为这个什么原因我们怎么样怎么样看，问题是人家已经跌下来了是吧。当然现在我也发现就是这叫右侧嘛，这叫右侧的判断嘛。然后现在是有一些做左侧判断的反而是蛮受追捧的。就是有一些人他这其实我们看这个其实是更看重他的左侧嘛。因为你现在的位置是该进还是该卖，而不是事后去说这个评级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冲突啊，就是说左侧交易呢可能更多的是说适合一个喜欢自己来做交易的这个投资人，比较激进的自己愿意去这个操盘的。那其实大部分选择基金或者说这个选择理财师来管理的呢，他其实就是说自己有一个对于他这部分资产的这个收每年回报率的预期，然后他也觉得这个管理费用是合理的情况，他愿意说省心一点交给这个投资人去打理，或者说他实在是太忙了，他可能擅长的领域是自己的行业内的，工作也比较忙，不可能每天花这个几个小时来去看盘，那么但是呢他又不可能说把钱放在银行里面，他肯定要去投资，所以呢他这部分钱就交给专业的人去打理。其实我觉得这个真正愿意操盘的人是有，但是很大一部分还是说就交给这个投资顾问来去做。
这里面就看你自己的时间了。
对，
就是有一些人有时间他就会自己操盘，因为他就觉得哎，至少有一件事情在做嘛。但是如果其他事情忙起来之后，他其实也很就是不应该自己去看盘，因为自己看盘他的那种波动性
很冲动，
他会让你去操作，
对，
而且会影响你的心情。
我太太她就是两个账户，一个账户她自己管着，大概就是以小头的钱，自己每天买进买出挺高兴的，然后大头的钱其实还是交给这个因为在我之前嘛，就是这美林我们很早就开了账户了，就在那里管着的。
所以现在呢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因为你现在又回到金融这个口嘛，你对于2022年现在的这个整体美国经济还有它的整个股市再次市场你怎么看现在？
这个问题真的挺大的，我就聊聊我自己最近看的一些这个大行或者大的基金公司做的调研报告的这些一个这个摘要吧，我就这么说。其实2022年肯定是至少说上半年大的方向肯定都是会股市来说都会比较波动，因为一个是说加息的预期，然后联储说缩表，这些就是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这些都会导致就是市场可能因为这个加息的预期然后上下起伏。又另外一点呢就是又是这个中期选举，那中期选举其实说对市场来说它应该不是一个利空的消息，因为这个执政党他肯定希望说市场可能是一个比较平稳向上的这么一个走势吧。但是就是我们也看到说其实疫情到现在市场除了这个前年的那一个五次熔断，其实一直都还挺往上走的还挺好的，那么也是到了一个比较十多年的一个就是历史的一个高点。那其实中期长期这个一个波动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债券方面来说的话，这个我们都知道说那个债券的价格它是跟利率是成反比的，所以加息对于这个中长期的债券它的这个价格肯定是会有往下的这个一个作用，但是长期来说加息会让这个债券的利息上升，然后如果说你的这个资产组合是长期放在市场里面的话，那对你的冲击或者影响也不会太大。
对，
我们看过这个在过去六七个加息周期里面，那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债券的收益率还是正的，就七个加息周期里面只有两个这个债券整体债券的收益率是负的。但是因为考虑到说你这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分散，然后要这个分摊到不同的，我们说一个这个鸡蛋放到不同的篮对，不同的篮子里面，那你这个在做资产组合的时候肯定还是会要去搭配股票跟债券的。但总的来说大行都是觉得2022年是一个这个经济慢慢复苏的这么一个年份，只是说疫情还有很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特别是就业市场上
这一块。总体来说呢，美国它一定是会竭力维护整个市场的稳定了，因为美国每一个家庭甚至是其实美国整个的资产就是每一个家庭构成的嘛，因为他的这种你衡量一个执政党他的这个做得好不好，其实美股的这个指数是很重要的一块嘛，就像当初川普一直在标榜自己的两样东西，一个就是就业率一个就是美股的指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大方向就是在美国的债市或者是股市它都是会竭力维护这个稳定向上，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呢现在就是这次疫情，其实如果当初说五次熔断然后呢它非常快的开始就是扩容嘛，就放水，那这是从当时来看这是没问题的就是没有后遗症嘛，这个叫做就没有考虑到后遗症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是肯定很对的。那我们当时很多人在那个点位如果是抄底抄进去，那就跟着这一轮的一直向上大概走了熔断到现在大概走了两年时间是吧。那但是呢现在就是后遗症出来了，放水之后其实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目前一个通胀，还有一个问题现在美国是把这个通胀甩锅甩到供应链上，它更多的愿意去体现供应链。
的确是，
其实当然它放水也是一大块，现在没人提了嘛是吧，就基本没人提，
但是我们看到说，这个08年之后是一直在放水。
对，
但从整体物价上来说，这个没有说出现像这一次疫情之后的这么大的上涨。我觉得可能很大的原因是说，上一轮这个08年的时候，因为银行还是比较疲软，就是它也没有放很多债出去。
嗯，
那这一波的话呢，但就是说物价没有上涨太多，但是我们能看见说股市和这个房地产，
嗯，
其实它涨了不少的。那这个其实很多的资金它就去到这个市场里面了。
嗯，
那这一轮的话，当然就放水肯定会让这个通胀往上，而现在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一轮的通胀已经基本上非常接近或者说超过80年代的那个水平了。
嗯，
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说预测大部分的这个机构还是说预测这个是一个短期的通胀，因为也考虑到这个供应链的确出现这个短缺，包括这个港口缺这个员工，然后导致整体的这个物价因为供需的关系上涨了很多。
嗯，我们现在说几个基本面的变化啊，一个呢就是说，哎，原来是没有通胀问题。那就是说基本面就是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它就放水啊，就是这就没问题，所以说这时候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呢通胀之后就变成什么呢，变成它至少不会就是维持或者是增大放水。那这里面就给了空方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我反正股市下跌你也不敢再放水。所以这里面就变成有一张牌变成现出来了，那这是一个叫做股市里面的一个基本面的变化。但其实现在我们通过说通胀因为它怪到供应链上，其实还有一个基本面担心哈，担心还有一个基本面的变化就是全球化的问题。全球化其实在中美贸易战之前或者说川普上台之前就有这种迹象，就是你到底是往经济是各个区域形成一个产业链还是说全球形成产业链。那原先其实从克林顿开始一直是全球形成产业链，美国也一直是在这个推动的，
推动这个，
那然后中国是非常好的扮演了一个角色。但是从之前暴露出来的问题其实不是因为说川普上台然后推动了这个往后退，其实是往后退的力量推动了川普上台，包括英国脱欧嘛，就是叫 local 化嘛，这个然后这再加上这次疫情是吧，造成这种供应链，这大家都会在思考这个。那如果是这种货物不畅通，我们现在说这次的疫情呢就有点像战争了，因为很多迹象就是战争的这种特征啊，比如说供应链的中断，战争也是这个样子，而且这还不是普通的局部战争，是全面战争才会造成全球性的供应链的中断啊，包括石油的涨价呀这种都是这种的特征的表现。所以这里面又有一个担心，那不知道后面怎么走。那如果说哎，大家首先是疫情恢复啊，这个就不再是说疫情造成的供应链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说那是不是以前这个我们说叫反全球化的这个浪潮造成这个供应链的这种变化，造成这种通胀，造成现在的基本面的变化，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担心，全部交织在2022年，就是说上半年可能看不清楚还得到下半年去看是吧。那这种情况之下，所以我们大家变得就特别关注这一块。就是这些基本面的变化或者说不确定会造成什么呢，会造成刚才胡瑞也说到了，至少上半年它会体现出一种波动性啊。然后这种波动性如果是变成一段时间或者中期的一个常态的话，其实我也在考虑我自己就别自己操作了。当然我 从我目前对于这种委托方的这种理解，那我可能就是会拿出一部分的钱，我也不委托，我就直接去投在那种理财式的保险里面。
是像现在的话，因为大部分的这个资产就是家庭资产组合，它是会包含一部分的这个这个股票，还有一部分的债券。但因为加息的关系，对于这个固收类产品回报率的一个担心，其实的确是我们能看见像去年很多客人就是说他会选择通过一个储蓄保险的方式，把它作为自己这个 fixed income 部分的，就是他这个固收类部分的这么一个配置。
嗯，
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图，就是他是把这个一年作为一个周期来看，其他的年呢，就是因为基本上标普500都是缓慢上涨嘛，所以它是就是缓缓的上涨，但是大部分的这个中期选举年就是在9月10月之前都是一个上下波动起伏比较大的，
之后才
会起来。所以可能今年如果说还是按照这样的一
个
规律来说的话，
你这个是往前倒多少年的？你这个不是从1931年开始是吗？哦，没错，你这个是19这里
31年，对，
1931年开始，
从1931年到
这次的
21年，对，它的一个按月份的标普500的这个一个回报率的一个这个对比图
啊，
一个是中期选举年，一个是其他年份。
上面这根是其他年份，这个是中期选
举。总的来说，标普都是在往上走嘛，它是缓慢往上，
对，
起伏往上走。但中期选举年呢，大部分我们看这个规律来说，是前面大半年都是起伏。那如果说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律的话，可能今年也是，上半年就会波动比较大一点。
对，
而且再加上这个联储说加息。就它这个很明确，那么这个对于市场来说也会是一个这个有很大波动的一个信号。这是过去七个加息周期，八十年代有三个，然后1994-1995年、2000年2004-2006这加息周期里面，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债券收益率还是正的，但是肯定没有这个平常时候这么好，然后有两年是负的。
行，那我们作为开年就是虎年的第一期节目呢，一起讨论一下大家最为关心的这个就是资产的投资和增值，或者说如何在这个不确定的年份啊，波动比较大的年份，我们保持一个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大致上的一个认识啊，以及我们后面要做的一些操作啊，也就是说目前这种不确定带来的这种影响会可能会让整个市场会更偏保守操作，是吧？因为它不确定，它不像之前两年其实它是比较明确的，它基本面没有什么变化，当然出现问题的是这个叫做熔断的那一下，但那一下时间非常短，之后它其实也是一路上扬嘛，所以就没有什么太多变化的这种因素。那现在变化的因素太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对于投资方面，确实要有一个这种相对保守的一个态度，所以这是这一期我们想跟大家讨论的。
对，我也比较同意自由君说的，就是今年来说的确有很多不确定性，然后加上中期选举，那么波动至少上半年波动都会比较大一点，那我们都很难预测就是说未来会怎么样，但是就是今年来看的话，保守把稳一点还是就是可能是需要去考虑的一个方向。
好，那我们这一期是主要是在聊一个就是资产配置这一方面，我们的一个投资的心态和一个大致的一个策略，然后接下来我跟胡瑞还会聊一些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话题。那这个话题呢，我们就会放入会员节目，因为这个是属于比较专业的话题，这个有需要的人，那就我们就转到会员专区里面来展开这种具体的细化的这些内容。 好，那么我们这一期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